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节日快乐！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既是基督徒庆祝主耶稣复活的复活节，也是华人纪念祖先的清明节。清明节通常都要到先人的墓地扫墓，但复活节就不用，因为耶稣曾经的坟墓是空的，主耶稣已经复活了。今天在庆祝复活节的主日里，我们先回顾一下当时在坟墓那边发生的情况，思想那些人那些事儿对我们今天信仰的启示。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奉天父的差遣降世为人，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了十字架上，用你的宝血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你被埋葬在坟墓中，死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因着复活你战胜了一切邪恶势力，让我们也可以靠着你的大能战胜死亡，将来能从死里复活，并且跟你在一起永远活着。主啊，让我们今天感谢你也纪念你，最好的纪念就是遵从你的大使命，效法你，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你走天路。求你开我们的耳，开我们的心，聆听你话语的教导，按着你的旨意而行。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刚才读经的时候，我们回顾了主被钉死以后埋葬的情况。主耶稣的葬礼，四部福音全都提到了，可见其重要性。那么埋葬耶稣的都有谁呢？耶稣著名的十二个门徒一个都没有，他们因为耶稣被抓被杀，信心降到了极点，害怕被牵连，四散奔逃了，都不敢露面。那么都有谁来参加了耶稣的葬礼呢？两个男人，约瑟、尼哥底母，有些圣经翻译成尼哥德牧，还有几个女人。这些人都有什么特征呢？第一，他们是追求真理的人。参加耶稣葬礼的这些人，第一个特征是他们是追求真理的人。马可福音十五章四十二到四十七节，咱们今天会读很多经文，请大家关上话筒跟我一起来读。我们熟悉一下圣经，马可福音十五章四十二到四十七节。到了晚上，因为这是预备日，就是安息日的前一日，有亚利马太的约瑟前来，他是尊贵的义士，也是等候神国的。他放胆进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比拉多诧异耶稣已经死了，便叫百夫长来问他耶稣死了久不久。既从百夫长得知实情，就把耶稣的尸首赐给约瑟。约瑟买了细麻布，把耶稣取下来，用细麻布裹好，安放在磐石中凿出来的坟墓里，又滚过一块石头来挡住墓门。抹大拉的玛利亚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都看见安放他的地方。约瑟来找罗马总督比拉多要耶稣的遗体安葬，什么时候呢？这里说晚上。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间是大约下午三点钟，是黄昏的时候，还不到晚上。摩西律法规定，被处死的犯人必须在天黑以前埋葬，否则地就要受到玷污，会惹神的愤怒。加上当天是安息日的前一天，必须尽快处理尸体，否则到了安息日就不能再办丧事了。而按照犹太人的规矩，黄昏开始就是进入第二天，也就是安息日。不过黄昏的时间定义是比较灵活的，只要天没黑，就可以说还没正式进入安息日。 所以不少中文圣经把这里的时间译成傍晚，而不是晚上，表示是黄昏，从太阳开始落山到天黑之前的一段时间。我们知道这段时间是很短的，所以埋葬耶稣是马上就要做的事儿。但是应该由谁来埋呢？最合适的人当然就是跟耶稣最亲近的人了，比如耶稣的家人，他的母亲玛利亚，耶稣的十二门徒，但十二门徒都已经跑了，剩下的都是女人了。他们看到耶稣被钉死的惨状，悲伤难过，心力交瘁，没法处理耶稣的尸体，并且他们还都是加利利的穷人，家不在耶路撒冷这边，也没有经济能力买坟墓。按照当时的传统，如果没有人出面安置死人，普通人的尸体就会被埋在耶路撒冷城墙外，给穷人和异乡人预备的公墓里。而罗马人常常把罪犯的尸体故意扔在刑场或是某个偏僻肮脏的沟里，任凭野兽吃掉。这时候约瑟出面了，来跟罗马总督比拉多求耶稣的尸体，他要隆重地安葬耶稣，他要耶稣像尊贵人一样被体面地埋葬在一座新的坟墓里。四部福音都在耶稣的葬礼上谈到了这位约瑟，他是亚利马太的犹太人，亚利马太是耶路撒冷附近的一座城市。约瑟既有身份又有财富，首先他是犹太公会的成员，犹太公会是犹太民间以犹太教为中心的最高立法和权力机构，决定审理犹太人内部事务。犹太公会由大祭司任会长，除他以外还有70位成员，是由祭司长、文士和民间长老组成。所以约瑟绝对不是一般人物，他大权在握，经常参与讨论跟犹太人有关的各种重要事务。其次，约瑟也有钱，是个富翁，他特意在耶路撒冷买了坟墓，就像在北京搞房地产的外地商人一样。但难能可贵的是，这样一个有权又有钱的人，还是一个善良公义，一直都盼望神的国降临的人。约瑟是一个恒心追求真理的人。约瑟对耶稣在世时的所作所为都很了解，其实他已经信了耶稣，是耶稣的门徒，只不过没有公开自己的身份。当犹太公会开会阴谋杀害耶稣的时候，虽然他也在场，但是他并没有参与那些恶行，他相信耶稣是真理、道路、生命，是从神而来的基督，那位他盼望已久的救主。诗篇第一篇1-3节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约瑟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追求真理的有福的人。参加葬礼的除了约瑟还有一个人，尼哥底母。跟约瑟一样，尼哥底母也是既有地位又有钱，他是法利赛人，还是个官员，很可能也在犹太公会里任职。他曾经虚心地向耶稣请教过神学问题，法利赛人都是受过教育有学问的人，但耶稣是木匠的儿子，属于自学成才，没受过正规教育，可见尼哥底母是个谦卑的人，愿意寻求真理。不仅如此， 当犹太祭司和法利赛人派人去逮捕耶稣的时候，尼哥底姆却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说：“我们的律法定罪人之前，不是要先听他的证词，明白他做的是什么事儿吗？”结果他遭到了粗鲁的训斥。尼哥底姆是一个维护正义的人。参加葬礼的还有几个女人，她们都是主的门徒。其中一个人的名字在四福音书当中也都出现了，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抹大拉是加利利省的一个村庄，在加利利海的西岸。耶稣曾经从他身上赶出了7个鬼。这些女人从很远的加利利一直跟着耶稣在各地传道，并且服侍耶稣和他的门徒。他们亲耳听到了耶稣天国的教导，亲眼看见了耶稣行神迹奇事，医病赶鬼。他们无论如何都不能否认爱他们的主不是真理。在安息日马上就要来临的时候，来参加耶稣葬礼的每个人都是追求真理的人，这是他们的第一个特征。其次，他们是软弱的人，参加葬礼的这些人都是软弱的人。首先，约瑟是个软弱的人。约翰福音19章38节说，有亚利马太人约瑟是耶稣的门徒，只因怕犹太人，就暗暗地做门徒。约瑟因为害怕那些迫害耶稣的犹太当权者，所以只能偷偷摸摸地做耶稣的门徒。其次，尼哥底姆也是个软弱的人。尼哥底姆曾经找耶稣问关于重生的问题，是什么时候找的呢？晚上。为什么呢？因为害怕，怕被人看见，所以偷偷来拜访耶稣。并且当祭司和法利赛人派人去抓耶稣时，他明知耶稣是无辜的，也没有坚持为耶稣辩护。在我们信仰的旅程中，常常会因为害怕而变得软弱。那么我们都害怕什么呢？首先，我们害怕失去名利。我们害怕失去名利。这个世界让我们最舍不得的就是名利。人会因为放不下荣华富贵而离开耶稣。大家都熟悉的圣经人物之一就是求永生的年轻犹太官员。这人家里特别富有，但总觉得自己进不了天国，就来问耶稣，我该做什么事才能得到永生呢？耶稣说，你要遵守诫命，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还要孝敬父母，爱人如己。他说，这些我都做到了，还要做什么呢？耶稣说，你还要舍弃一切财物来跟从我。他听了就忧忧愁愁地走了。然后耶稣说，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约瑟和尼哥底姆也是这样，他们既有权又有钱，如果为了耶稣跟掌权者抗争，结果很可能是失去名利地位，这对他们实在是太可怕了。他们已经习惯了按照这个世界的标准生活，名利是衡量一个人成功的标志，身份地位是尊贵的象征。有钱的人和有势的人都会受到人们的尊重，谁愿意被社会所唾弃，被人瞧不起呢？今天我们也一样，当需要我们为了耶稣舍弃名利，太多的人都做不到，即使基督徒也觉得特别有挑战性。其次，我们软弱，因为我们害怕遭到报复。我们软弱，我们也害怕遭到报复。先知以利亚为了神大发热心，在加密山上独自一人靠着神的大能战胜了450个侍奉假神巴利的先知，将他们杀死在了基顺河边。 这件事儿让以色列的王后耶洗别暴跳如雷，发誓要让以利亚以血还血。以利亚害怕报复，就逃到了大山里，躲在一个山洞中不出来。比拉多也是，犹太人带着耶稣来找他，向他施加压力，要他判耶稣死刑。他知道耶稣是无辜的，犹太人是因为嫉妒而陷害他，但他不敢直接拒绝犹太人的要求，怕因此遭到他们的报复，引起暴乱。于是他就先鞭打了耶稣，希望以此满足犹太人想惩罚耶稣的想法，但是没有用，他们坚持要钉死耶稣。最后比拉多屈服于巨大的压力，违心地判了耶稣死刑。约瑟和尼格底姆也面对着同样的压力，承认耶稣是基督，公开做他的门徒，跟着他传道，就等于跟犹太公会决裂，背叛了自己曾经的信仰和群体，其后果无疑要遭到严厉的报复。失去名利还是小事，监禁丧命才更可怕。今天的基督徒也有同样的挑战。最近在缅甸军事政变之后，很多基督徒就被杀害了，因为他们的信仰使他们不能跟当地的佛教民族文化融合。就是在北美，基督徒也会遭到报复。2012年，美国科罗拉多州的基督徒糕点师杰克·菲利普斯因为拒绝为一对同性恋者定制护理刀蛋糕而被他们状告基于性倾向的非法歧视。从2012年到2019年，虽然菲利普斯胜诉，但那两个人不断上诉，目的很简单，就是要通过不断的骚扰使他不得安宁，并且到2018年，他们的报复也的确使菲利普斯失去了 40% 的生意。但是2018年菲利普斯在最高法院胜诉以后，他的顾客量增长了3倍。然而就在一周以前，菲利普斯再次因为拒绝为另一场庆祝变性手术成功的活动定制蛋糕而被告到了最高法院。在这个世界上，如果基督徒公开宣告信仰，我们就会跟邪恶势力产生冲突，就会被他们打击报复。但我们最终要决定走哪一条道路，是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耶稣走，还是离开十字架上的耶稣与世界为伍。我们不可能一辈子偷偷摸摸的做基督徒，因为耶稣说，我又告诉你们，凡在人面前认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认他，在人面前不认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不认他。我们软弱还因为我们害怕招致排斥。耶稣在世的时候给家乡拿撒勒的人传福音，但却被拒绝。当他宣称自己是基督，讲到审判的信息时，那些乡亲们竟然想要杀他。耶稣的弟弟们也排斥他，对他说，你离开这里到犹太去吧，好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做的事儿。如果你要做这些事儿，就向世人显明自己吧。耶稣也教导说，谁是我们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在基督徒属灵的道路上，我们会因为跟别人的世界观价值观的不同而被排斥。每个热心传福音的基督徒都有这种经历。我们看着那些不认识真神的人活在罪中，生活不蒙福，我们看着那些失丧的人活在绝望之中，想拯救他们的灵魂。但是当我们满怀热情给他们传福音的时候，面对的 常常是冷淡和拒绝，甚至我们的亲朋好友也因此疏远我们，排斥我们。既然这样，为什么还要公开地宣称自己的信仰呢？为什么还要热心地传福音呢？不如我就偷偷摸摸地做基督徒，将来能进天国就好了。这不才是一举两得吗？既能在今世不跟人发生冲突，又能在将来得永生。很多基督徒都是这种想法，约瑟和尼哥底母也是一样。而在当时的文化，女人的地位低下，人们普遍认为女人没有男人有价值。有一段常常被犹太拉比使用的祷告词啊，这么说：赞美神，因为他没有把我造成一个外邦人；赞美神，因为他没有把我造成一个女人；赞美神，因为他没有把我造成一个无知的人。当时无论有什么案件纠纷需要见证人，也只有找到两个男人才可以，女人不能做见证人，因为觉得他们常常说谎，他们的话不可信。所以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都记载，当女门徒见到复活了的耶稣以后，兴奋地跑去告诉那些男门徒们，他们都觉得他们胡说八道，根本不相信。所以当整个文化都歧视女人的时候，女人自己也不自信，女人比男人更软弱，即使他们能做些什么，别人也不觉得有多大价值。因此参加耶稣葬礼的人都是软弱的人。那么这些人的第三个特征是，他们是悔改的人。参加耶稣葬礼的人是悔改的人。虽然在耶稣活着的时候，约瑟和尼哥底母是软弱的，没有勇气公开自己的信仰，但是在耶稣被钉死以后，他们感到非常内疚，终于决定要站出来，为了耶稣也为了自己持守的信仰做点什么。于是他们出来为耶稣举行了葬礼。马太福音27章57到61节啊，我们一起来读。到了晚上，有一个财主名叫约瑟，是亚利马太来的，他也是耶稣的门徒。这人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比拉多就吩咐给他。约瑟取了身体，用干净细麻布裹好，安放在自己的新坟墓里，就是他凿在磐石里的。他又把大石头滚到墓门口就去了，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在那里对着坟墓坐着。约翰福音19章39到40节，又有尼哥底母，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带着没药和沉香，约有100斤前来。他们就照犹太人殡葬的规矩，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约瑟首先出面，向比拉多要了耶稣的尸体埋葬。这件事是公开的，不是偷偷摸摸的。耶稣从被捕到钉十字架，到咽气，到埋葬，始终都有人看着、守着。既有罗马士兵，又有犹太公会的人，还有主的门徒，可能还有其他看热闹的人。所以我们在一起读马太福音27章62到66节。次日，就是预备日的第二天，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来见比拉多，说：大人，我们记得那诱惑人的还活着的时候曾说，三日后我要复活，因此请吩咐人将坟墓把守妥当，直到第三日。恐怕他的门徒来把他偷了去，就告诉百姓说他从死里复活了，这样那后来的迷惑比先前的更厉害了。比拉多说：你们有看守的兵，去吧，尽你们所能的把守妥当。他们就带着看守的兵同去， 封了石头，将坟墓把守妥当。约瑟和尼哥底母操办耶稣的葬礼，犹太公会的人都知道了。现在这两个人不再隐瞒自己的信仰了，而是公开宣称自己是耶稣的门徒。犹太公会的人肯定希望耶稣被扔在荒郊野外，叫野兽分食，那样也就不存在他从死里复活的事了。可现在约瑟和尼哥底母留下了耶稣复活的悬念，这一定让耶稣的敌人极为不快。他们还需要特别派兵把守坟墓，以防耶稣的尸体被盗。熟悉旧约圣经的犹太人都知道，在以赛亚书53章第9节里关于耶稣的预言，说他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难道约瑟就是那个财主吗？毫无疑问，当约瑟这么做，就要面对犹太公会的质问、排挤甚至逼迫。然而他还是决定这么做，无论冒多大的风险。他要悔改，心里的自责如果不释放出来，就一辈子都要受苦。约瑟相信耶稣，愿意为了主付代价。尼哥底母也是。在耶稣的门徒中，约瑟和尼哥底母都是默默无闻的，西门彼得和加略人犹大才是众人眼中的明星，但约瑟和尼哥底母比他们强得多。彼得三次不认主，然后就落荒而逃了，连刑场都没去。犹大因为卖主自责难过，以至于上吊而死，但始终不悔改。约瑟和尼哥底母比彼得悔改的快，而他们跟犹大相比是天地之别。尼哥底母不仅参加了耶稣的葬礼，并且带来了贵重的香料，100斤的没药和沉香。没药散发出经久不息的香气，沉香有极好的防腐作用，这些都是安葬死人用的上等物品。当时的100斤相当于现在的68斤，这是很大的量，只有非常尊贵的人，比如君王或者著名的犹太拉比，才能享受这种待遇。当时正值逾越节，很多商铺都不做生意了，很难想象马上就能买到这么多的香料，可能尼哥底母早就为主预备好了。他们展开了恩主遍体鳞伤、血肉模糊的身体，给他清洗洁净，然后用特意买的细麻布加上香料裹起来。犹太人非常注重洁净的条例，特别是不能碰尸体。按照律法，如果碰尸体需要费不少时间和力气洁净。在逾越节期间，马上安息日就开始了，碰尸体就更加麻烦了。但是约瑟和尼哥底母完全不顾这些，他们在乎的是隆重地安葬他们深爱的主，这样他们心中的自责会减轻一些。约瑟和尼哥底母是悔改的人，约瑟和尼哥底母是悔改的人。然后他们将主的身体安放在刑场旁边约瑟自己的新坟墓里，最后将1吨多重的大圆石滚到了墓门口挡好。主耶稣的女门徒以抹大拉的玛利亚为首，一直在那里看着这些事情发生。他们一直都深爱他们的主，他们只想与主在一起陪伴耶稣。现在他们在这里一起纪念耶稣，他们心里也一定在悔恨，后悔没有在主还活着的时候多聆听他的教导，多请教他些问题。这个时候爱主的人每一个都悲伤、难过、自责、悔恨，然而他们心中仍然存着一丝希望，因为主在世的时候告诉他们重生的道理，告诉他们他会从死里复活。虽然他们不明白，但是他们心中有一丝期待， 他们希望会有什么神迹出现。毕竟耶稣已经行了那么多的神迹，也曾经让死人复活。因此第三，参加耶稣葬礼的人是悔改的人，参加耶稣葬礼的人是悔改的人。第四，这些人是得胜的人。四，参加耶稣葬礼的人是得胜的人。圣经的记载，紧接着耶稣的葬礼就是耶稣复活了。在主复活的故事中，埋葬主的门徒特别提到了抹大拉的玛利亚。下面我们读约翰福音的经文，请大家跟我一起读。首先，约翰福音20章1到2节。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还黑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对他们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七日的第一日就是星期日，以色列人的历法是以七天为一个星期，这是源自创世纪中神的创造。神六日创造，第七天安歇，歇了创造的工作。以色列人以星期日为一周的第一天，一周的最后一天是星期六，也就是安息日。但基督教会把星期日称为主日，是为了纪念主的复活。所以对基督徒而言，主日就是星期日，是一周的第一天，纪念主的复活。主耶稣是在星期五下午3点钟左右死在十字架上的。约瑟、尼哥底母在当天日落之前把他安葬了，这是耶稣死的第一天。第二天，也就是犹太人的安息日，即礼拜六，星期六，是从星期五日落开始到星期六的日落时候。耶稣似乎一直都在坟墓里。第三天就是七日的第一日，也就是星期日。大清早，天还没亮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这时候他却发现那块本来挡着墓门的大石头被挪开了，而坟墓里耶稣的尸体不见了。他急忙跑去告诉了彼得和约翰，然后彼得和约翰跑到耶稣的坟墓那里，看见了细麻布和裹头巾，却不见耶稣的尸体。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就迷迷糊糊地回去了。接着约翰福音20章11到17节，我们一起来读。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哭，哭的时候低头往坟墓里看，就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一个在头，一个在脚。天使对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他说，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里。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问他说，妇人，为什么哭？你找谁呢？玛利亚以为是看园的，就对他说，先生，若是你把他移了去，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便去取他。耶稣说，玛利亚。玛利亚就转过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波尼。耶稣说，不要摸我，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抹大拉的玛利亚再次返回了坟墓，却遇见了耶稣。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耶稣已经通过超自然的方式复活了，所以他根本不知道看见的人就是耶稣，还以为是看守墓园的。耶稣一跟他开口说话，他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马太福音在这里记载，玛利亚上前抱着主的脚拜他， 在约翰福音20章第7节，耶稣说：“不要摸我。”这是中文圣经和合本的翻译。中文圣经新译本、现代译本、新汉语译本，这里都翻译成“不要拉住我”。然后主说：“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主的意思是，你不要缠着我，好像我马上就要离开一样。我是要离开，升上天去见天父，但不是现在。现在你应该把我复活的好消息告诉其他的门徒，叫他们高兴，并且进一步准备我要升天离开。然后20章18到23节，我们一起读：抹大拉的玛利亚就去告诉门徒说，我已经看见了主。他又将主对他说的这话告诉他们。那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在玛利亚通知了门徒们主复活的好消息之后，当天晚上主向他们显现，让他们快乐，让他们放心，并向他们吹气，告诉他们他将要升天，然后圣灵就会降下来浇灌他们。那以后他们就得着属灵的权柄，与圣灵同工，根据福音信息宣告人有罪或赦免。人如果悔改并信靠耶稣，他的罪就会被赦免，反之就要被定罪。从上面的信息看，抹大拉的玛利亚领受了主关于圣灵的启示。在《使徒行传》第2章5旬节的时候，圣灵从天降下，信徒们都受了圣灵，大得能力，广传福音，建立教会，基督教迅速发展起来。四部福音之后，埋葬耶稣的那些人，约翰、尼哥底母、抹大拉的玛利亚，再也没有出现在圣经当中。他们都怎么样了呢？抹大拉的玛利亚，英文叫 Mary Magdalene， 或者简称为 Magdalene。 后来的情况不清楚，可能因为她是女人的缘故，没有具体的事迹留下来。不过在基督教历史当中，她一直被赋予崇高的地位。无论天主教、东正教还是我们更正教，都推崇她的美德。她甚至被天主教教皇称为使徒中的使徒。在英语世界国家当中，很多女人的名字都叫 Madeline， 就是由她而来。亚利马太的约瑟，根据教会传统，后来他被腓力差遣，是第一个把基督教带进古代英格兰地区的使徒。他也在现在英格兰西南地区的格拉斯顿堡建立了当地的第一间教会。他还把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中所用的酒杯带到了那里，并藏在了一口井中，那口井叫圣杯井，现在是一个名胜古迹。尼哥底母，根据教会传统，他在1世纪的时候为主殉道，无论是天主教还是东正教都尊他为圣徒，有专门纪念他的圣日。因此抹大拉的玛利亚、约瑟和尼哥底母都是得胜的人。那么他们是如何得胜的呢？靠着圣灵的大能。约翰福音第3章记载，尼哥底母曾经在晚上来找耶稣请教重生的问题。耶稣说， 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翻译成风的这个字，无论是希伯来文还是希腊文中，都与圣灵是同一个字。风从哪里来，吹往哪里去，人的肉眼看不见。从圣灵而生的人，因为生命来自于永在的神，也成为享有永远灵性生命的人。圣灵在人身上的工作，虽然眼不能见，但却是切实存在的。这句话反过来也表达了另一个意思，当我们听见风吹的声音时，就知道在刮风。当我们看到圣灵能力的彰显时，就知道圣灵在做工。所以从玛利亚、约瑟和尼格底姆的生命所迸发出来的能力，我们就看到了圣灵的工作。这是超越人所能达到、所能理解的范围的。而圣灵是在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才降在基督徒身上的。因着主的复活，圣灵降下，因着圣灵在我们身上的更新和大能，我们得胜。因着我们得胜，我们与神同工，推动神的国不断拓展。在圣经当中，玛利亚、约瑟、尼格底姆都是看起来很平凡的小人物，他们追求真理，他们软弱，他们悔改，他们也得胜。但在神的眼中，他们却是不平凡的。彼得前书二章九到十节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免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教会就是由这样一群在人的眼里普通，却在神的眼里宝贵的信徒，一代又一代建立起来的。埋葬耶稣时悲伤痛苦的可怜人，却在基督复活以后变成了喜乐刚强的福音勇士。不能不说，这是很大的神迹。所以平凡人、可怜人可以创造神迹，关键是他们有没有依靠圣灵的大能行基督喜悦的事。今天我们跟他们一样，也要面对各种挑战，经历各种软弱，所不同的是，我们不需要再为耶稣举行葬礼了。基督耶稣早已复活，现在在天上为我们代求，借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带领我们打属灵的仗。希伯来书二章十节说，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基督被钉死，为了叫我们得以完全。基督复活升天，为了叫我们进到荣耀里去。保罗说，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因为他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今天在这个邪恶的时代，在这个瘟疫横行的时候，我们愿意为主征战，施行拯救，得人如得鱼吗？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在今天复活节的主日里，我们一起纪念你的牺牲和救赎，也庆祝你从死里复活。你因看起来的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我们也是这样同你软弱，但因神显的大能也必与你同活。感谢神，在基督复活升天之后，差遣了圣灵保惠师降下与我们同工，带领我们面对属灵的征战。主，你说 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和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愿我们都追求得胜的生活，也过一个得胜的人生，认识基督，服侍基督，倚靠基督，荣耀基督。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